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。
能把他们买下来作为宠物吗？海格，罗恩兴奋地问。这时他的秀秀又一头扎进土里，把他的袍子都溅脏了。你妈妈不会高兴的，罗恩。海格微笑着说，秀秀这种动物，他们会把房子毁坏的。好了，我看他们干得差不多了，他说，一边在那片地上走来走去。秀秀们还在土里钻出钻进。我只埋了100块金币。哦，你来了，郝敏。郝敏穿过草坪朝他们走来，他两只手上都包着厚厚的绷带，显得怪可怜的。潘西帕金森目光很锐利地望着他。好了，我来看看你们干得怎么样，海格说。数数你们的金币，想偷走是没有用的，高尔，他说着眯起亮晶晶的黑眼睛。这是小矮妖的金币，几个小时之后就消失了。高尔掏出口袋里的金币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最后的结果是，罗恩的秀秀一举夺魁，海格给了他一大块蜂蜜公爵的巧克力作为奖励。午饭的铃声从场地那头传来，其他同学都动身返回城堡了，哈利、罗恩和豪米留在后面，帮海格把秀秀装回纸板箱里。哈利发现马克西姆夫人正从马车的窗口注视着他们。你的两只手怎么了，豪敏？海格非常关心地问。豪敏跟他说了早上收到恶意信件的事，还有那个装满巴波快镜浓水的信封。啊，不要担心，海格低头望着他温和地说，自从丽塔斯基特在文章里写到我妈妈后，我也收到过几封这样的信。你是个怪物，应该把你开除，你母亲滥杀无辜，如果你还知道廉耻，就应该跳湖自杀。哦天哪，豪米显得很震惊。是啊，海格说，一边把装秀秀的纸板箱搬到小屋的墙根边。他们都是些疯子，豪米，以后再收到这样的信不要打开，把他们直接扔进火里。你错过了一堂特别有趣的课。他们返回城堡时，哈利对豪米说，这些秀秀可好玩了，是不是罗恩？可是罗恩皱着眉头瞪着海格给他的巧克力，他好像为什么事感到心烦意乱。怎么回事？哈利问，味道不对。不是，罗恩不耐烦地说，你为什么不把金币的事告诉我？什么金币？哈利问。我在世界杯赛上给你的金币，罗恩说，那些小矮妖的金币，我用来换我的全景望远镜的，在顶层包厢上。他们消失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哈利想了一会儿才明白罗恩在说什么。哦，他说，终于想起了那段往事。我不知道，我压根就没注意到他们不见了，我一心只挂念着我的魔杖，不是吗？他们走上通往门厅的台阶，走进礼堂去吃午饭。这感觉一定很妙。就在他们坐下开始盛烤牛肉和约克军布丁时，罗恩突然冒出一句，钱多得数不清，连一口袋金币不见了都没有察觉。听着，那天晚上我想着别的事情，哈利不耐烦地说，当时我们脑子都很乱，记得吗？我不知道小矮妖的金币会消失，罗恩喃喃地说，我以为我已经把钱还清了。你圣诞节不应该送给我那顶查德里火炮队的帽子，忘了这件事吧，好吗？哈利说。罗恩用叉子尖戳起一个烤土豆，愁闷地瞪着他。 然后说道，我真讨厌贫穷的滋味。哈利和豪敏对视了一下，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说这些也没用，罗恩说，仍然瞪着那个土豆。弗雷德和乔治想多赚几个钱，我觉得这没什么错，真希望我也能这样，真希望我有一只秀秀。好了，我们知道明年圣诞节送你什么了，豪敏愉快地说。他看见罗恩还是闷闷不乐，又说道，行了罗恩，这不是最糟糕的，至少你的手指上没有沾满了脓水。豪敏用起刀叉来十分费劲，他的手指全肿起来了，僵僵的不听使唤。我真恨斯基特那个女人，他突然恶狠狠地大声说，即使我只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让她付出代价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豪敏仍然不断收到恶意信件，尽管他听从了海格的忠告不再打开他们，但有些对他心存恶意的人寄来了吼叫信，这些信在格兰芬多的桌子上炸开，尖声吼出侮辱他的话，使全礼堂的人都能听得见。即使那些不看巫师周刊的人也都知道哈利、克鲁姆、豪敏的所谓三角恋关系了。哈利反复跟人解释豪敏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觉得厌烦透了。慢慢会平息的，他对豪敏说，只要我们不理他，上次他写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，人们就慢慢腻烦了。我想知道他本来是被禁止入场地的，却怎么能偷听到别人的私人谈话，豪敏气愤地说。在他们的下一节黑魔法防御术课上，豪敏留下来向穆迪教授请教几个问题。班上其他同学都迫不及待地离开了，穆迪在课上毫不留情地测试他们转移符咒的本领，使许多人都受了轻伤。哈利中了很厉害的耳朵抽筋咒，离开教室时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。看来丽塔肯定没有使用隐形衣。五分钟后，豪敏在门厅里追上哈利和罗恩，气喘吁吁地说。他还把哈利的手从一只抽动的耳朵上拉开，使他能听见他说的话。穆迪说，在进行第二次项目时，他没有在裁判桌或湖边什么地方看见丽塔。豪敏，我叫你别想这件事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罗恩说，就不听。豪敏固执地说，我想知道他怎么能听见我跟维克多尔的谈话，还有他怎么会打听到海格母亲的事。也许他在你身上装了窃听器，哈利说。窃听器？罗恩不解地说，什么东西？是把臭虫放在了他身上吗？哈利便向他们解释什么是暗藏的麦克风和录音装置。罗恩听得很入迷，可是豪敏打断了他们。你们俩没有读过霍格沃茨一段校史吗？有必要吗？罗恩说，反正你已经记得滚瓜烂熟，我们问问你就可以了。麻瓜使用的魔法替代品，电了，计算机了，雷达了，所有这类东西一到霍格沃茨周围就会出现故障，因为这里空中的魔法磁场太强了。不对，丽塔是靠魔法偷听别人说话的，肯定是这样。但愿我能弄清是什么魔法。哦，如果是非法的，他可就逃不掉了。我们要操心的事儿还不够多吗？罗恩问他。我们一定要跟丽塔斯基特闹得你死我活吗？我没有请你帮忙，豪敏没好气地说，我自己处理这件事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踏上大理石楼梯，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。哈利相信他一定是去图书馆了。我敢说他会抱着一盒我恨丽塔斯基特的徽章回来，你信不信？ 罗恩说。然而郝敏并没有叫哈利和罗恩帮他一起找丽塔斯基特算账，这使他们俩都松了口气，因为复活节就快到了，他们的功课越来越多。哈利坦白地承认，郝敏既要跟他们一样完成作业，同时又要研究偷听魔法术，真是很了不起。他光是对付那些家庭作业就忙得焦头烂额了，但他坚持定期给山洞里的小天狼星寄去一包包食物。自从去年夏天以来，哈利就一直没有忘记天天挨饿的滋味。他还顺便给小天狼星捎信，告诉他没有任何异常情况，他们仍然在等待珀西的回信。直到复活节快要结束时，海德威才回来。珀西的回信附在一包复活节彩蛋里，是维斯莱夫人寄来的。哈利和罗恩得到的彩蛋都有龙蛋那么大，里面装满了自制的太妃糖。郝敏的彩蛋却比鸡蛋还小，他一见就拉长了脸。你妈妈不会碰巧也看巫师周刊吧，罗恩？他轻声地问。没错，罗恩说，他嘴里塞满了太妃糖，他要看报纸上的菜谱。郝敏悲哀地望着他的小彩蛋。你想看看珀西写了什么吗？哈利赶紧问他。珀西的信很短，而且口气很不耐烦。正如我不断告诉预言家日报的，克劳奇先生工作太辛苦了，目前正在休整，他定期派猫头鹰来发布指示。没有，我没有见到他本人，但我认为你们应该相信，我绝对不会认错我上司的笔迹。目前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却还要平息这些无聊的谣言，请不要再打扰我了，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。祝复活节愉快。往常夏季学期一开始就意味着哈利要加紧训练，准备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，可是今年他要准备的是三强争霸赛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，但他仍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终于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麦格教授在变形课后把他留了下来。波特，你今晚九点到下面的魁地奇球场去，麦格教授对他说。巴格曼先生要在那里告诉勇士们第三个项目是什么。于是那天晚上八点半，哈利在格兰芬多塔楼与罗恩和郝敏分手，来到楼下。当他穿过门厅时，塞德里克正从好奇帕奇公共休息室出来。你认为会是什么呢？两人一起走下石阶，融进阴云密布的夜色中时，塞德里克问哈利。芙蓉不停地唠叨着地下隧道，他认为我们要寻找财宝。那倒不坏，哈利说，心想他只要向海格借一只嗅嗅，把事情交给他去干就行了。他们顺着漆黑的草坪朝魁地奇球场走去，然后穿过看台间的一道裂口进入了球场。他们在这里搞了些什么？塞德里克猛地停下脚步，气愤地说。魁地奇球场不再平整光滑，看上去似乎有人在这里砌起了无数道长长的矮墙，这些矮墙错综复杂，蜿蜒曲折地伸向四面八方。是围墙，哈利说着，低头仔细观察着离他最近的那道矮墙。你们好，一个愉快的声音喊道。卢多巴格曼站在球场中央，旁边是克鲁姆和芙蓉。哈利和塞德里克跨过一道道矮墙朝他们走去。哈利走近时，芙蓉朝他露出灿烂的微笑。自从哈利把他的妹妹从湖里救出来以后， 他对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怎么样，你们觉得？哈利和塞德里克翻过最后一道矮墙时，巴格曼愉快地问，进展不错是不是？再有一个月，海格就会把它们变成20英尺高。不要担心。他看见哈利和塞德里克脸上不快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，争霸赛项目一结束，你们的魁地奇球场就会恢复原样。好了，我想你们大概猜得出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吧。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然后，迷宫，克鲁姆粗声粗气地说。对了，巴格曼说，是一个迷宫。第三个项目非常简单明确，三强争霸杯就放在迷宫中央，哪位勇士第一个碰到它就能获得满分。我们只要通过迷宫就行了，芙蓉说。会有许多障碍，巴格曼欢快地说，一边踮着脚跳来跳去。海格提供了一大堆动物，还有一些符咒必须解除，诸如此类的东西你们知道。还有得分领先的勇士首先进入迷宫。巴格曼对哈利和塞德里克微笑着，接着克鲁姆先生过去，最后是德拉库尔小姐。但你们都必须拼搏才会成功，就看你们穿越障碍的能力了，应该很好玩的是吗？海格在这种场合会提供什么样的动物，哈利真是再清楚不过了，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好玩的。不过他还是像其他勇士一样礼貌地点了点头。很好，如果你们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回城堡去吧，好吗？这里有点冷。大家一起跨过不断增长的矮墙时，巴格曼匆匆走在哈利身边。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，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。
哈利感到巴格曼又要提出想帮助他了，可就在这时，克鲁姆拍了拍哈利的肩膀。可以跟你说句话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哈利说，微微有些吃惊。你跟我来好吗？
行，
哈利好奇地说。巴格曼显得有点心烦意乱。我在这里等你，哈利，行吗？
哦，不用了，巴格曼先生。
哈利忍住笑说道，我想我自己能找到城堡，谢谢了。哈利和克鲁姆一起离开了球场，但克鲁姆并没有朝德姆斯特朗的大船那个方向去，而是走向了森林。
我们为什么走这条路？
哈利问。这时他们穿过了海格的小屋和灯火闪亮的布斯巴顿马车。
不想被人听见，克鲁姆简短地说。
他们终于来到一片幽静的空地，离布斯巴顿骏马的马厩还有一段距离。克鲁姆在树荫下停住脚步，转身望着哈利。
我想知道，
他沉着脸说，你和豪米恩是怎么回事？
哈利刚才看到克鲁姆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还以为他要说什么非常严肃的事情呢。
他惊愕地望着克鲁姆。
没有什么，
他说。但克鲁姆仍然虎视眈眈地瞪着他。哈利一下子又觉得克鲁姆的个头真高啊，便赶紧把话说得更明白些。
我们是朋友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，从来不是，都是斯基特那个女人胡乱造谣的。
豪米恩经常谈起你，克鲁姆说，将信将疑地看着哈利。
是啊，哈利说，我们是朋友嘛。
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竟与威克多尔·克鲁姆谈论这个话题。克鲁姆可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魁地奇球员啊。18岁的克鲁姆似乎把他哈利看成了一个旗鼓相当的人，一个真正的对手。
你们从来没有，你们没有，没有，
哈利非常肯定地说。
克鲁姆显得开心一些了。他瞪着哈利看了几秒钟，说：“你飞得很棒，我看了第一个项目。”“
谢谢。”哈利说，他轻松地笑着，一下子觉得自己高了许多。
我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看见你了，朗斯基假动作，你真。
突然，克鲁姆身后的树丛中出现了异常动静。
哈利对隐藏在森林里的东西有过一些经验，他本能地抓住克鲁姆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过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